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1月31号星期六，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一的节目。我们今天是新闻茶座时间，我们还是讲张又侠习近平。我们今天的题目叫拿下了张又侠，习近平骑虎难下，不好办了。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之前分析解放军报1月25号的社论啊，这个社论其实对张又侠的罪状，所谓的罪状，他的严重性并不大，严重性不大，其实并没有，那篇社论并没有说张又侠有反党反社会主义啊，所以基本上就是不是特别，基本上还是个留有余地的做法。那为什么习近平对张又侠的处置留有余地？我当时分析有三种可能性。一种可能性就是习近平已经控制了大局啊，大局我讲的主要是讲的军队啊。那么但是呢就不想把张又侠办了啊，只想敲打一下他啊。这种可能性不大，因为这不符合习近平的性格。习近平要真的要办就会把你办死啊，但这种可能性，但既然留有余地嘛，这可能性是有的，这第一种可能性。第二种可能性就习近平没有控制军队，但是他又想把张又侠干掉，没有十足的把握，那怎么办？留有余地，先不办死他，看看各方的反应再做处置，这种可能性最大，我们当时就这么讲。这是第一种啊，这是第二种，我认为这种可能性是最大的。这符合习近平的风格，斗争风格，有斗争风格，同时有老谋深算啊。这是第二种。第三种，就习近平控制了军队，但是呢，他是一种采取一种策略，因为张又侠控制军队这么长时间啊，人脉很多啊，怎么办？用一种这种策略，不一下子打死他，让张又侠的人呢心存幻想，观望。习近平就利用这个观望没反应过来的时间一网打尽，回过之后他再收拾张又侠，这是我们当时的判断。那我认为从这个留有余地这件事情，基本上我认为习近平是没有控制军队，控制军队按照习近平的性格那就高举高打，对吧？一将胜勇追穷寇啊，这习近平的风格啊，但是他没有追穷寇啊，说明他没有控制局势。那新的进展出来，什么新的进展？就军报今天出了一篇评论员文章，1月31号啊，题目叫坚定反腐必胜，强军必成的信念信心啊。这篇文章不长但非常重要啊，我们就把这篇文章分析给大家看啊。核心的内容，第一个，文章说坚决查处张又侠、刘振利啊，是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成果，反腐败斗争的重大胜利，是党和军队有决心、有力量的重要体现啊。这是国防部。啊，国防部之前的表态都是这个表态，这是调子，是这个调子。然后他接着说，对于推动人民军队拔除余毒根源，实现焕宇重生，具有重大意义啊，重要意义啊。然后是全军官兵要坚决拥护党中央的决定，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充分认清反腐败斗争的光明前景，坚定反腐必胜啊，强军必成的信念信心啊。然后他又说，这次对张又侠、刘振利立案审查调查，再次表明了反腐败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的鲜明态度，是消除重大政治隐患的坚决斗争，是铲除腐败滋生土壤和条件的重要重犁生根，是打好实现建军100周年奋斗目标攻坚战的强力推动啊。然后他又说，文章又说，对张又侠、刘振利等人的深挖彻查， 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不管职务多高，权力多大，在党纪国法面前一律平等，只要搞腐败就绝不姑息，对那些不知敬畏以身试法的，涉及多少查多少，牵扯多深挖多深。那么文章还说，当前尽管要面对一些短期的困难和阵痛，但要更深刻地认识到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在发挥着决定性作用，迈向一流的战略设计、路径安排、目标任务已经成为全军共识共为。然后最后讲，全军要坚持巴拉巴拉巴拉，以习近平时代高的思想指导，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信心，做到两个维护啊，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坚决听习主席指挥，对习主席负责，让习主席放心。这前面是讲全军要啊，不是全军是啊。这篇文章呢有几个地方我们可以分析给大家听啊。一是解放军报这篇评论员文章，它不是揭批张友侠、刘振利，不是揭批文章啊，而是声明查处张友侠、刘振利的意义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这篇文章的利益是做解释工作啊，它是做解释工作。也就是说，这篇文章是对军队解释为什么要抓张友侠，这是第一个。因为军报嘛，他没有刊登在别的地方，军报嘛，他不是人民日报，这第一。第二，张友侠的罪名变了。1月25号解放军的社论，张友侠是五个严重，大家还记得吗？严重辜负党中央、中央军委的信任重托，严重践踏军委主席负责制，践踏破坏军委主席负责制，这最重的罪了。严重助长影响党对国家绝对领导，危害党的执政根基的政治和腐败问题啊。第四，严重影响军委班子的形象威信。第五，严重冲击全军官兵团结奋进的政治思想基础。这五个呢显然是拼凑的，五个严重是拼凑出来，核心就两条。一个是因为你什么辜负重托、影响威信啊、冲击团结，这肯定不是抓军委副主席的理由，核心还是军破坏践踏军委主席负责制。但是到了这篇文章，到了这篇评论员文章，哎，助长影响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危害党的执政根基的政治和腐败问题，变成了什么？变成了单一的腐败问题。破坏践踏军委主席负责制不提了，提都不提啊，提都不提。但实际上你看社论里面，践踏破坏军委主席负责制是核心问题，但是现在就不提了，这就是关键。本来是最严重的罪行啊，那这个严重的罪行严重在哪儿呢？这个罪行实际上反映的是习近平跟张友侠之间的矛盾，对吗？一个是军委副主席，一个是军委主席。军委副主席严重破坏践踏军委主席负责制，那不就是习近平跟张友侠之间有问题？那所以，那现在的反腐败的问题就不是习近平跟张友侠之间的问题了，是张友侠犯了错误，有问题，犯了罪行。那说明什么？说明那篇社论把问题聚焦在习近平跟张友侠之间的问题，那显然军队没有选上习近平，他才会不提。他要是提，如果大家都选站在习近平一边，那这个问题肯定就不断的在提，对吗？那显然是提了这个问题，一看不对，大家没站在习近平这边，这个问题就不提了。就提什么呢？提反腐败的问题。所以打张友侠变成了打张友侠 变成了张幼侠出了腐败啊，所以而反腐败一直是习近平坚持的所谓的政治议程，所以这里面就变成了，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当他把这个践踏破坏军委主席负责制这个罪名拿掉的时候，说明这件事情有问题，就是习近平打张幼侠遇到了困难遇到了问题，他才把这个拿掉。那这里面评论里面还有一段话很关键，这段话讲刚才我念了，他怎么说，他说尽管要面对一些短期的困难和阵痛，但更要深刻的认识到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在发挥决定性的作用。说明什么？说明抓张幼侠的确遇到了问题，这期间也有阵痛，对吧？啊，而且说明什么？说明习近平没有控制局面。如果你控制局面，你还用得着这么苦口婆心的跟大家劝告吗？这劝告很为难。你看，他是用习近平的终极权力来劝告军队，这好像说你们就从了吧，他毕竟是老大啊，你们要现在不听话，他现在短期之内他难看一点，但是回过头来他们再搞你们，你们就要吃亏的。这话用大白话就这个意思啊，短期的这个困难和阵痛，意思就是你现在短时间之内搞得他很难看，对吧？他说我们这个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意思就是长远你回过头来他再搞你，你不就要吃亏吗？所以这件事情就把我们之前分辨不清楚的情况看得比较清楚了啊。说明什么呢？说明第一，习近平没有掌握局面啊，这是显然的啊。习近平没有掌握这个局，掌握这个局面，这篇社论不会这么，这篇评论员文章不会这么写。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解放军各个战区、各个兵种不表态，不是统一安排，而是解放军就是不表态，各个单位就是不表态。也就是说，习近平抓了张幼侠，解放军不服，这现在就看清楚了，有了这篇社论就说明不表态就是不服，这是第一。第二，解放军不表态，那整个的宣传系统就不能表态。为啥？因为你一表态，你这一稀里哗啦一说，就军队不说，那解放军不服的事情不就放到桌面上了吗？那习近平还不麻烦大了？那政治风险得多大？这个时候要是他的政治对手再出手，他分分钟可能下台，这是第二。第三，1月24号宣布张幼侠、刘振利这个调查啊，1月31号解放军报发评论员文章，就今天啊，中间有个9个星期的时间，这时间够长了啊，到现在。说明什么？说明中间习近平还是做了工作的，但是应该是效果不理想，这篇评论员文章才会跑出来，才会出来喊话。这是我们现在看的比较清楚，这篇社论透露出来的信息。那之前就跟习近平有关的，就是张幼侠落网的过程，就有一些描述，我跟大家顺便也说一嘴啊，说是1月19号抓张幼侠跟刘振利，先是蔡奇打电话给刘振利，让他去趟中南海书记处，说要谈部队的人事啊，刘振利去了中南海就被留置，就给抓起来了，留置了啊。然后是习近平打电话给张幼侠，让他去人民大会堂吃饭，张幼侠去人民大会堂就被留置了。这个重要吗？这个不重要，其实不重要。为啥？习近平作为总书记，他要抓张幼侠， 有制度保证啊，其实不重要，他要抓怎么都能抓得了，因为他都出现在这些地方，这地方他们是不能够带警卫的，他们只是来去参加会议，随便都能抓的，这个不是问题的。但是我就跟大家说一嘴啊，那这里面有个关键点是什么？关键点就是时间，一个时间说的是1月19号抓的，大家记得24号宣布的，24号通告说的1月19号抓的，1月19号抓的情况是什么呢？1月12号到14号中纪委全会第五次全会开中纪委全会，1月12号中纪委全会的开幕式张又侠是出席了的，张又侠出席了。那到了1月20号中央党校省部级领导这个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习近平带着政局常委参加，张又侠没有出席。那他说是19号啊，反正19号到这个12号到19号之间都不出纰漏，都不出纰漏啊。那这个过程不重要，还是不重要，就你没办法证伪，没办法证实啊，不重要。重要的是习近平要抓他，就肯定能抓得了他。但另外还有一个细节蛮重要的，就是抓张又侠跟刘振利的时候，同时也抓了17个将领，但是呢17个将领并没有把他们拘起来，而是让他们返回驻地听候安排。那我就估计这17个将领就是各兵种各战区的负责人。为啥？张又侠前面把何卫东和苗华干掉何卫华跟苗东的过程当中，整个部队大清洗，从战区到兵种的负责人全换人了。那全换人的结果应该是，实际上目前控制着军队各个单位的人应该都是张又侠跟刘振利的人。这就是本质上我们讨论习近平为什么要动张又侠，本质上就是这个原因，就是张又侠控制军队，习近平控制不了。那你说是不是控制每个单位也不一定，但我觉得关键的就控制住。也就是说，军报在社论里面，1月25号的社论里面讲张又侠破坏军委主席负责制，真正的原因就是这个原因。这也就是我们一直强调习近平没控制军队，现在就证明了他的确没有控制军队。没有控制军队表现在哪里呢？人抓了，事情没办成，这就是现在的局面，习近平就尴尬了，骑虎难下。那时间一长，你就容易生变啊。那这个局面还解释了另外一个现象，什么现象？大家还记得吗？这一个多星期以来，那省部级领导干部那落马，就像秋天收苹果一样，噼里啪啦全往下掉。有徐家军，有不是徐家军，说明什么？说明这一头习近平抓张又侠、刘振利，这一头加大省部级领导干部的查处力度。为啥？保持政治压力，防止政治对手作妖，保持政治压力。这一头这边嘛，部队要出，部队要平部队，那这一头要保持政治压力。那所以就抓人呗，抓人，反正抓人随便抓。但是习近平的政治对手也没闲着，针锋相对，反制，双方你干我的人，我干你的人，两相一挤压，所以我们就说省部级领导干部像苹果一样纷纷的落下。现在局面就是一个这样的局面。结论是什么？结论第一，习近平拔张又侠任性了，草率了，碰上了硬茬，煮了一锅夹生饭。这就我们讲煮了一锅夹生饭，讲的是这个饭没煮熟，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习近平现在正在想办法下台阶，他要跟部队妥协，要跟军队妥协才行，否则这个局面不能够持续太久，持续太久他麻烦就更大。那这他说不定习近平这一波要没过去， 那就不好说了啊。这是第二，第三，政变我觉得可能性不高啊，政变的可能性不高，但是解放军不服是真的啊，这个我们以前没碰到这个局面，现在碰到这个局面是因为有张幼侠在中间啊，所以解放军不服，中共也没碰到过这个局面啊，很难办啊，你要办急了呢，他翻脸不就是兵变了吗？所以他会不会兵变之前我不觉得，可能性不大，但是你现在你大家你一看都在齐步走，部队在齐步走，这个事情就不好说了，这就不好说了，这习近平要把别人逼急了，别人真的跟你搞一下，那不好说会变成啥样。所以现在的局面就是一个这样的局面，习近平骑虎难下，主力锅加生饭啊，原因是什么？原因是他觉得他现在不赶紧办，后面更难办。为啥？他想连任，一大堆的政治议程在后面排着队呢，你这不把这个路给打通，这回头怎么办？这事儿他虽然成不了事儿，他不一定会政变，但是他能坏你的事儿，我觉得这是习近平心里这个那条那根刺的他都得拔掉，他这是，而且他眼里容不下沙子啊。好吧，那我就先做一个话题准备，我时间不长，我就把主要的东西跟大家说一下，我准备的一些资料说一下，大家来议一下呗啊，大家来议一下呗啊。我们反正我还是基本原则有两条，第一条，我们讲的所有的话都要有依据啊，都要有依据，你到底凭什么说这个话。第二个就是我们瞎猜，这个天马行空瞎猜那就没意思了，我们就要尽量的讲有依据的话，这第一个。第二个，不要骂大街，不要喊口号，我们就讨论问题啊，讨论就事论事，讨论问题好不好啊，就把我们的这个讨论呢，把这个让它处于一个比较理性的状态好吧。好，观点，要是连拿下张玉霞都没有什么大变动，那今年真的就不会看到希望了吧，啥意思？拿枪都这么能忍，这就喊口号了，这就啊，就算经济大崩溃，中共还是中共啊，这就是要别人去办事，我自己没事啊，你不讲别人能忍，你也能忍呢、啊、我看你啊，我不喜欢说这样的话，我不喜欢说这样，为啥？你不就是讽刺挖苦别人呗，我看你也没办事嘛，对不对？情绪连资产都不敢公开的政党居然天天喊要打击腐败，这是什么心态作怪啊？这我们就不说了吧，讲了一万次了啊，习近平反腐败只是个借口，是他政治打击政治对手的一个工具啊，所以反腐败还要我再讲一万次吧，不需要嘛。我们不要再去讨论这种不太高级的问题啊。观点，为什么习近平要这样搞共产党？他所谓的反腐败实际上是在以前夺权清除异己的手段，现在也是整肃共产党内部的手段。不过我认为只要不对老百姓有影响，随便他怎么搞都和我们无关。和你有关，怎么会没和你无关？公厅里的发生的事情都和大家有关，只是你别太带入而已。要关注，要小心，要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为何它会影响你呢？只不过你参与不了，你别带入，别气情上面就是了。观点，我记得解放军报早几年还发文说要坚持集体领导来着，现在虽然没有狠批刘张刘二人，但确实已经转向了，这说明宣传阵地还是被习近平拿下了。我们做这些政治分析最忌讳的是什么？刻舟求剑啊，刻舟求剑， 什么叫刻舟求剑？我这剑，我在船上坐渡船，结果剑掉下去了。哎，我在这个掉下去的船的位置刻一个位置，船靠岸，我下去去捞，这叫刻舟求剑。时过境迁，不讨论那个时候的事儿了，讨论现在的事儿，好吧？观点可见，现在的人在中共多年洗脑下变得自私胆小。以前的人有勇气有担当，还有江湖义气，你搞我大哥我就跟你拼。现在是吃好喝好，别搞我就行。情况最近和体制内的朋友聊到张幼霞事件，他们普遍的态度是漠不关心。这些各部门各系统城头变换大王旗的事情看多了，体制内的朋友从争辩到不安，再到今天的漠不关心，他们普遍只想自保，不喝酒不办事，关注养生，关注个人生活品质。他关心也未必让你知道啊。我告诉你，谁最关注政治八卦，政治里面的人士，就是体制内的人。就是体制内的人，体制内的人多关注，关注到什么程度哈？跑到香港去买这些禁书，都是谁？都是体制内的人，而且体制内人买这些书会有后果，会不说掉脑袋，会掉丢官的，丢乌纱帽的，不管还买，这都体制内的人，都到了这个程度，所以你说啊，他们不漠不关心，非常关心。关心到了什么地步？咱们这个节目有一半的观众是体制内的人看的，你以为是谁看的？翻墙看的，他们一样翻墙看，他们还把我们的节目当作内幕消息在国内传播，你信不信？我都经常收到从国内再转回来的小道消息，告诉我把我在节目里讲的这种事情变成小道消息转回来，再出进口转内转外销，转到我这儿来，还不关心，都关心，关心的一塌糊涂。越是体制内的人越关心这些事情，为啥？跟他有关呐、啊，他跟他的官场有关呐、啊，他就在官场里头啊，他还不关心，他绝对关心。最关心这个事儿，全世界最关心就体制内的人。情绪党文化教育的结果是人人自保，不可能有什么理想，活着就好啊。OK， 观点：所谓践踏破坏军委主席负责制，本质上就是两个领导人之间权力界限的问题，是个人恩怨，不好往桌面上摆。腐败问题不同，那是国法问题，可以名正言顺的做文章。哎，这个网友就有水平了啊，这把问题看到本质了啊。就是这个问题，破坏军委负责制就是习近平跟张幼霞的矛盾，你站谁一边嘛？结果大家都不说话，不说话怎么办？改什么？改反腐败啊？反腐败就可以说了吧？啊，就这意思啊。我认为习近平一上来给张幼霞扣叛国帽子，有点把自己逼到了死胡同，毕竟张幼霞叛变的可能性太低了。大概率是习近平扣帽子，这样的话寒了所有军队的心，所以出现现在军队阳奉阴违的局面。他没有扣啊，那是华尔街日报说的呀。华尔街日报说的，说泄密这个事儿也不好，也没有实据啊，也没有实据。而且很搞笑的是什么？很搞笑的是，那天不是国防部哪一号几号27号吧，27号开记者会，有人就拿着这个泄密这个事儿问这个发言人叫张军，还不知道叫谁，他说以官方信息为准，不可道听途说。哎，这个通讯社居然把这个消息说是中国官方否认这个张幼霞和这个核泄密有关。这我就觉得这帮记者难道现在已经 已经跌到这个水平了吗？别人不是否认，别人是不予以回应，根本就不回应这个事情，要以官方信息为准。他没有否认，他也没有肯定，他连根本回应都不回应，这个意思就这个意思啊。所以大家要看清楚，我不知道是外国记者中文的问题呢，还是翻译的问题，反正就是你现在去看，你现在去看外国媒体、西方媒体，从《纽约时报》到其他的媒体，都说这个中国官方否认了这个，否认了《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其实别人没否认，但是我也不觉得《华尔街日报》那个是对的。为啥？这个完全不搭调呀，对吗？完全不搭调啊！但是是不是有没有可能是放风？有可能是放风，啊，有可能是放，故意安一个，有可能。这个我觉得石板民夫说的很对啊。有朋友在中南海当警卫，带老乡和亲戚进过那里，到处转转，只要不是特别严格的时间段和地点，是可以的。他们的安保和保密工作其实也是千疮百孔，那是不可能的，那是不可能。你对中南海是不了解啊。我们去采访，你当年唐蛟会谈就在中南海，在中南海在钓鱼台都谈过，那非常严格，那不是一般的严格。带老乡呢，那有可能是在他自己的驻地，那未必是中南海。中南海说带老乡到处转转，我不相信，那是绝对不可能的，那说明你没去过。提问：各大战区兵种最近没有表态，支持所谓的反军队反腐败，支持军中打虎之类，没表态啊？你看那个表态，跟我们说说。我是没看到啊，我没看到啊，我是没看到。从北方战东部战区、北部战区、中部战区有没有表态？我没看到表态啊。各个自媒体都没有声音啊。提问：军队会妥协吗？不好说。理论上会妥协，为啥？习近平是老大，你不妥协，你这局面怎么着？你还真反了吗？那你反了，你那些利益怎么办？除非你说我去做金銮殿，那是另外一件事。如果你没有这个想法，那还是要妥协。但妥协怎么妥协的问题，怎么样去保证他们不出事的问题，这是个问题啊。所以不知道，我现在也不知道他们该怎么办。这事反正就是有点不好办啊，有点不好办啊。但是要妥协，张又侠怎么办呢？张又侠肯定不能让他留在那儿啊，留在那儿，习近平这老脸往哪搁呀？那张又侠如果不留在那儿，那怎么保证我们的安全啊？所以现在的问题，这个问题，如果你换一个人上去，那个人毕竟不是张又侠呀，对吧？那张又侠怎么办？张又侠什么态度啊？因为这些人是看张又侠的态度呀。所以怎么说，不清楚啊，看看吧，我们猜不到啊。给扣了这叛国的帽子还办不了，就说这个说法圆不过来哦。没扣张又侠叛国的帽子，没有。军报的社论没有，五个严重啊，没有讲他叛国。别说叛国了，政治问题都没说。啊，这次是讲腐败，讲他腐败，啊，没有说叛国，那你要有依据啊。观点：习近平趁现在拿下张又侠是想抓军权，那毫无疑问了，为他21大连任扫清障碍，顺利连任做准备。是的，这个是没错啊。提问：他核心到底想干嘛？集权连任，还是真有远大抱负，想解放台湾？没有啊，我们讲了很多啊，你可以看我们前面的节目啊，看一下好不好。他想干嘛？他觉得我没控制部队啊，张又侠控制的部队啊， 那部队听他的不听我的呀，这多麻烦啊。这个张幼霞要是有个不乐意，我不麻烦大了吗？所以我得把他拿掉啊，他是我要连任，他要是不同意，他要是中间从中作梗，我不麻烦了吗？我得把他拿掉。这想法就这么，你说集权连任，那当然集权啊。习近平不愿意其他人挑战他，这个毫无疑问啊，他一直是一人体制啊，只不过我们慢慢的看到一些事情的变化。远大抱负连跟解放台湾，跟台湾没有一毛钱的关系，跟台湾一毛钱的关系都没有。为啥？你想一下，把河北东苗华拿下，这个张幼霞洗了一遍，啪啪啪啪把这些军头全干了，换上他的人，对吧？那你想一下，如果这次把张幼霞给办了，再换一批，你想中国部队还用打仗吗？我觉得现在都不用打仗，你说是不是？那还有部队吗？还有人吗？没人了呀。抖音里发的军车视频底下讨论热烈，比如有过年杀猪吗？我看见抖音 TikTok 都有，有几个吧，也不是很多，有一两个吧。你不知道什么时候的呀，你不能确定是现在的呀，还有打枪的呢，你不能确定现在，所以那个不捉的捉不得数啊，捉不得数。而且你怎么知道是张幼霞的部队呢？是不是习近平调的部队也不好说呀。提问：军队和政体不同，军队对于忠诚更加重要。在这种时候，张幼霞被抓，他们提携的将领明知道必被清洗，那一定会有人想，哪怕逼宫也得让张秀霞出来。你觉得张幼霞如果出来，政局会怎么变化？那张幼霞出来的话，那习近平就打脸打得厉害咯。我是习近平，我怎么都不会让他出来的。理解吗？我认为就是妥协的前提就是张幼霞不能出来。如果我是习近平，就一定是妥协的话，张幼霞不能出来，你们换个人，换谁？反正你们自己说，换个人，反正不能是张幼霞。跟张幼霞不能出来，和谁换谁就不知道了。反正就是张幼霞是要是重出江湖，那习近平的老脸往哪搁？他怎么在？他整个的威信就没有了呀？那打脸打的全中国人民面前打脸，我不知道这个局面该怎么判断啊？等他出来再说吧。万一他真出来呢？提问：是不是习近平出了问题，或者政治上出了大问题，军队和地方不听中央的了，人民币才会暴跌？还是要过十几年，人民币没有暴跌啊，人民币最近不是涨吗？这个不对。军队和地方不听中央，地方没有不听中央的呀。军队现在只是对峙啊，没表态，但是你说不听中央还没那么严重吧，没到那个地步啊。观点：中南海的安保密不透风，除三角洲部队之外，任何人都不要心存侥幸。我不知道，反正我去过中南海，我知道肯定不是那哥们说的带着老乡到处能转的，这个那是不行。我们原来的情况是什么？我们原来的情况是在这个楼开会，唐桥会谈在这个楼开会，我们去这个楼采访，我们采访中间他们开始谈的时候，我们就要出来，就不能够在现场，我们就在外头。外头有你又不能走，为啥？你出去就进不来了，你就是只能进去。那我们就在周围溜达呗，因为你在外面等，别人一谈谈两三个小时，我们其实就在里头周围转悠。什么情况？每棵树后面都有一个武警站着呢，每棵树的后头都有一个武警站着。你走不远，你就在这个范围之内，一帮子记者在那转溜达来溜达去，反正就这个情况。你说啊，你还能到处溜达？我看不出来你能到处溜达啊。 中南海的安保不用怀疑，共产党把自己保护得很好，这个不用怀疑他们啊。提问：如果张又侠提前一段时间知道动向，是否也只能坐以待毙？知不到动向的呀，他怎么会知道动向呢？所以有人把他什么什么什么保安换掉，警卫换掉，不需要呀。你说他换掉的人他会不知道吗？他肯定会知道的呀，不需要。你开会去大会堂开会就直接给你拘了，他是政局委员，他随时都要去那边开会的，理解吗？去中南海开会，去大会堂开会，去政协人大开会，到处都要开会的呀，你中央党校开会都要开会的呀。这你一开会你还能带警卫？不能带警卫。你去中南海去大会堂怎么带警卫？带不了警卫的，就车开的门前你下来进去开会，那就把门一关，说几个你过来谈一下事情，不就拘了吗？我就讲习近平要抓张又侠抓刘振利有制度性的保障，这是没有疑问的，不用讨论这个问题。说啊，就做什么精密的计算准备，周密的部署，不需要部署呀，理解吗？我都讲了，习近平手里攥着所有的人，为啥？因为这地方都听他，他都控制这地方呀。你都在这个地方存在，他要抓你，他要动粗动武的事情，这不是很容易理解的事情。你去一趟大会堂你就知道，你进去以后就是你就在里头了呗。里面大会堂里面有多少人，有多少武警，你不知道，你谁都不能进去。你去趟大会堂，你去趟中南海，你就知道，他要抓你是太简单的事情了。提问：我始终想不通，这个人从讲话到做事，还有历史表现，真看不出来有这么聪明，聪明吗？咋会次次都能赢？天助还是背后高人整？他没有赢啊，他现在没有赢啊，不是他聪明。你要知道一点，有两点。第一点，就是这个位置的权力是很大的，大到什么程度？我就还是那句话，大到他可以抓任何一个人，就可以抓，他想抓谁就抓谁，这就是他的权力是非常大的，这是第一个。他跟美国国会山不一样，国会山他保安也很严格，但是你说那个国会议长可以随便抓一个再来这里开会的人吗？不行啊，体制不一样，专制体制跟这个完全不同啊。所以他是位置决定了他有巨大的权力，他也不是个傻瓜，所以不就行了吗？他没有多聪明，我不觉得他有多聪明，他智商不大高啊。提问：刚才推特信息源说何卫东自尽了，是不是反映内部斗争白热化？内部斗争是白热化。何卫东叫什么？那个政治部副主任何鸿钧说何鸿钧自杀了，说何卫东死了，这个是不足信。为啥？你想一下，文革结束到现在，我们你回忆一下。从文革结束了以后，就邓小平上台之后到现在，中国有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就是这个人倒台了，然后他就死了啊，或者是被这个纪委留置然后死了。被纪委留置的那些远洋捕捞有死的情况，但是被纪委抓起来的高官死过吗？没有。为啥？死不了。为啥？因为关他的地方全部用软包包起来。当年许宗恒深圳市长许宗恒就想自杀，自杀不了啊，他想自杀呀，自杀不了啊。为啥？因为没有机会自杀，都是软包。最后他怎么自杀？吞筷子，吃饭的时候吞筷子，也没有成功。为啥？旁边24小时有人陪着你的，你以为你想自杀就自杀？说何鸿钧上吊自杀，我不知道怎么上吊，他回家是有可能的。那个谁，那个什么向阳， 我忘记了，那也是有可能。但是如果你不回家，你处于被处于他留置状态的话，那是不可能。所以这是为什么很多官员去处理他之前他就跳楼的原因。他们很清楚，只要被抓起来放在你的手里，那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那是死不成的，死都死不了，死都死不了的。所以他们自杀。那为什么自杀呢？保全啊。你想一下一个官员，你想一下一个官员，他现在的规矩就是，如果这个官员死了，这个案子就办到这里就不办了。不办了意味着啥？那他的财产，他们家里人，他整个家族，你要知道一个高官跟他吃饭的人可不是一个两个，是整个家族都跟着他吃饭的，那整个家族不就保住了吗？整个家庭也保住了吗？那钱也保住了吗？所以他就干脆就死了算了，就他来之前就死了算了，就这个道理。那他你说被纪委抓进去了，你说还能自杀？我不相信，这第一个。第二个，何卫东是谁啊？军委副主席，军委副主席在你手里死了，可能吗？我不相信。我觉得你怎么交代嘛？你说你怎么交代嘛？而且你怎么死的嘛？难道在打他吗？啊，心脏病发死了吗？我告诉你，他把何卫东抓进去，他有病，后面有一个医疗团队在那等着，你信不信？你以为他是普通的人？军委副主席，军委副主席就算他被抓起来，他还是中共的高官。中共的高官就算坐监狱都不一样，何况他只是被抓起来。所以瞎扯，我基本上这都是胡扯啊，完全不了解中共，完全不了解中共的底层的逻辑。中共的底层的逻辑，就算被打倒，你坐那个牢跟其他人坐的牢是不一样的。秦城监狱是啥？就是中共高官的牢。你看看那个牢跟其他牢一样吗？不一样，那是不可能自尽啊，怎么可能？不可能，自尽不了。安排一个兵24小时跟着你，很难吗？不就完了吗？这有多困难？真的，除非我真要搞死你。他为什么要搞死你？他怎么交代呀？交代不了的嘛。提问：如果习近平的健康和年龄来看，有没有可能他的个人决策因为健康状况出了问题？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他健康状况出了问题。我觉得他身体不大好是真的，就脸发黑，你看那个新华社发出来的照片，那都已经拉到什么程度了，他这脸色不好。就只要是你看他在外面视察的时候给别人拍的那手机，那都是黑乎乎的脸。他是不是出了问题？我看不出来啊。吴国光先生在接受法广采访时说，张玉霞和习近平是一伙的，这和王先生的观点是相似，是他们是一伙的呀，他们的确是一伙，他们有矛盾，理解吗？他们有矛盾，他们的矛盾就张幼霞跟习近平的矛盾，跟张幼霞跟胡锦涛的矛盾是一样的，就是权力斗争，争权夺利，他们是一伙的，他们都是黑，他们都是黑，黑吃黑，简单的讲就是啊。观点：中国这个制度借鉴了朱明。哎呀，又是回到我不讨论这个问题。张玉霞不是魏忠贤，也不是鳌拜，为什么天天都是历史剧呢？你们要跳出历史剧来看现代政治，好不好啊？明谢肖秦丽，谢谢啊。王老师说的事儿是对的，即便是在文革时期，造反派和老干部被打倒了，在监狱里蛋肉奶医疗齐全，甚至还可以互相讨论时局，报纸互相在里面看不上啊。对啊，是这样的，他们是一伙的啊，翻脸归翻脸，翻脸归翻脸，他得安排好，否则的话我自己有一天也会出去，理解吗？进去那不得安排好一点啊。 一款抹茶慕斯蛋糕，谢谢。Iowa Jojo， 谢谢，听节目一段时间了，喜欢你的客观和风格，谢谢。飞扬，谢谢，感谢王老师多年的陪伴，经过三年努力已经顺利的落地日本，好，拿到了工签，今天会和家人一起过接过来。我想告诉大家，我35岁，从零开始学习日语，这个世界上绝大多数的事情不是你能不能做，而是你想不想做，只要想做任何时候都不晚啊。送上一杯日式抹茶，感谢王老师，谢谢，非常感谢你的支持，我也希望你在日本一切顺利，也希望你要明白啊，移民是一件未见其利先见其害的事情，但是你把害全部渡过去了，后面都是利了啊，好吧。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诶，还有一个啊，观点，部队也是骑虎难下，假如妥协坐以待毙就是坐以待毙，接下去是大清洗，结局很恐怖，假如不妥协，现在的军人会有第二个蔡锷起义讨论吗？概率很小，只有双方谈判。我觉得也是，怎么弄不好说啊，这个局面很复杂，很复杂，很有很多我们不知道的地方，有很多我们不知道的东西。就是我们在做政治评论的时候，我或者我们在分析的时候，因为这是个黑箱黑匣子，我们只能得到很小的一些信息，但是我们要尽量拿到可靠的信息，然后再去推测，但这个推测又因为有太多的不知道的部分，所以我们能推测的部分就很小，小也没关系，我们只要看到一部分情况就行，就是我们大概知道里面发生了什么，但是不知道就要接受他的不知道啊。习近平眼里容不下沙子，现在整个解放军所有人都有习近平眼，都是习近平眼里的沙子，从这份评论员文章明眼人都看得出，习近平咬着牙等着秋后算账呢。对，这就是问题，这是问题。因为什么？因为大家都知道习近平的性格，所以这件事情反而卡得这不好办，就这个道理啊。好吧，那我们今天节目就是这样，谢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谢谢啊。